酒色财气似堵墙，许多迷人里边藏，有人跳出迷墙外，便是长生不老方啊。这是酒色财气似堵墙，这四样来说呢，跟人的日常生活离得很近，离开它活不了，可是太接近了也活不了。就拿这个喝酒来说吧，喝酒喝多了有好处吗？没好处啊，造成身体的损伤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从生活当中发现很多事情都挺有意思，也许您不留神，我们呢经过加工提炼放在舞台上，这就是演出的节目，更好的奉献给大家啊。有的时候有的事儿挺可乐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。有一回啊，我出去玩去，上哪儿啊？贵州省的贵阳市啊。我有一个大哥跟那儿，总打电话，说你没事你上我们这儿玩来，挺好的啊，吃点我们这地方上的风味小吃。我说行，咱们这就去了。到了贵阳车站，下了车之后呢，离着他那儿还有一段距离啊，要坐一个小公共汽车去。这车啊，沿着山路往前走，确实挺好，风景啊，看看周围这个人呢说话呀，还挺新鲜。走着半截呢，路上有这么一个乘客，女乘客就说了：“司机师傅，我要唱个歌。”他说他要唱一歌，我当时挺纳闷，你说这走着半截好面的，他唱歌干嘛呀？我没听懂。人司机呢，一下把车就踩住了，门一开，他下车了。我心说荒山野岭的，你唱哪门子歌啊？这是一瞧他呀，奔路边那公共厕所去了。哦，我有点明白了。我说这是不是想方便一下叫唱歌？我就问旁边这个老家，我那个唱歌是不是他要上厕所呀？哎，我觉得挺新鲜啊。你说咱们这儿来说一般没有说这个，上厕所就是老家，我上厕所我方便一下，或者说啊，我解手去。可是他说唱歌，这我头回听着。我各处演出啊，也是走南闯北不少地儿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说管上厕所叫唱歌。我认为就是人家当地的这么一种方言，就给误会了。哎，来到我这大哥家，这哥俩见面高兴啊。完事呢，晚上吃吧，准备了很多地方上的风味特产小吃，要打个啤酒。我说白酒我喝不了，我就只能喝啤酒。好，我们俩喝了十多瓶，喝到晚上躺着床上，我这肚子就胀，尤其到半夜的十二点，我说坏了，就起来就上厕所啊。起来之后呢，站在厅里边，他们家是自己啊一个大院子盖的这个楼，我也不知道这厕所跟哪儿，我正纳闷呢，这嫂子跟屋里出来，看电视还没睡觉，哎，这个怎么着？有事儿是怎么着？哎，我说嫂子，我想唱一歌啊，唱歌。兄弟，这个天儿太晚了，你明天晚上你大哥领你出去唱歌。我说不行，明天晚上就死人了，我这必须得唱，我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。您天儿也晚了，都睡觉，邻居也睡觉，你要唱你就回你自个儿屋，在床上小声的唱去吧，小点声啊，跟床上。我说我那行，我这没办法，赶紧就回屋了。转着早上六点，你看我就起来背着包袱我就跑了，怎么呢？没法不跑，给人炕都尿了。后来才说，就是当地朋友们之间一句隐语，这一说大伙都明白，我误会了，当然起唠一笑话，谁见我一提唱歌我怵得慌。但是这个事儿挺有意思，你看我们经过加工提炼搁在台上，这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拿这个咱们这主人公刘墉来说，其实他的很多故事也都是民间传说。嗯，您说真有这事吗？跟皇上俩人说话，跟和珅怎么这个智斗，两个人怎么抬杠拌嘴，是真的吗？也未必。但是呢，哎，老百姓喜欢这个人物，觉得呢应该就这样，他就得这么说话啊。您听着也有意思。不过刘墉这个人呢，确实是值这份的。怎么呢？敢作敢为，从来不阿谀奉承，不像这个和珅似的拍马屁呀、献殷勤的阿谀奉承啊，刘墉一概没有。可是对乾隆皇帝来说，他总希望啊能压刘墉一头啊，抬一抬和珅。哎，就这回封这个刘墉啊是满洲副都统，八旗的副都统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这个赏戴双眼花翎。在过去来说呀，有这么个说法，说是什么呢？汉不纳贡，满不典员。什么意思呢？汉不纳贡， 汉朝的这个姑娘啊，汉族的这些女孩子，没有说进到宫里边能当个妃子呀，当个皇后，这个希望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。但是满洲人不点状元，状元一般都是汉族人啊，留这么句话叫做汉不纳贡，满不点元。也就是说刘墉今天能当了一个满洲八旗副都统，那已经是破天荒的事情，很了不起，从来没有过。那么说八旗的正都统是谁呢？哈哈，和珅。哎，你瞧了吗？官大一级压死人呢。乾隆皇帝这个意思呀，就是说呀，我让和珅压你一头，以后处处呢，你见着和珅啊，你得客客气气的，你是负的，人家是正的啊，想的挺好。可没想到事与愿违，平常呢和珅一瞧见这位刘墉就有点撇着大嘴了啊，我现在啊我是满洲正都统，你呢是副都统，见着我你就得啊毕恭毕敬客客气气的。刘墉啊还真没拿着当回事儿。这一天早朝的时候，刘墉上殿面君，乾隆坐在这儿说，刘爱卿啊，今日上朝你是参王啊，你是奏本呢、啊、你还是怎么着啊？啊，万岁，微臣我身为满洲八旗副都统，责任重大，我今天看见了满洲八旗的兵丁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故而我上殿来面见万岁，请求给他们加两个月的饷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瞧见这兵啊穿的呀破破烂烂啊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瞧这样啊挺磕碜的，没办法，万岁您开恩多给俩月的工资，这么个意思。皇上一听，我说刘墉啊，你这可叫夺权多势。怎么呢？你想，你身为满洲八旗副都统，人家和珅是正都统，为兵求饷的事儿应该是正都统来，你是一个副都统啊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分明你就是夺权多势啊，这个帽子可是不小。刘墉一听啊，往上叩头，启禀万岁，微臣不敢。那你上殿求饷这事儿怎么说呀？万岁，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为的是大清江山。为大清江山？怎么回事啊？万岁，您想，八旗兵丁代表着大清朝廷，一个个食不果腹，面黄肌瘦，这衣衫褴褛，倘若有外国使臣来了，瞧见这等情形，回去一说，他们必然认为我们国库空虚，那时节起兵侵略，江山不稳呐、啊。这几句话说得好，乾隆一听啊，嗯，倒是也有道理，不过呢要说给他呀，总觉得对不起和珅啊。可是又一想啊，刘罗锅太难缠了，干脆我就给他俩月的饷，赶紧让他下殿也就得了。嗯，原来这么回事啊。我说刘爱卿啊，念你一片忠心，孤王准了啊，我给你俩月的粮饷，下殿去吧。哎，说完了转身走了。他走了不要紧，和珅算倒了霉了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副都统求了赏了，这位正都统能不挨骂吗？来了金殿上，皇上一瞧见他，恨得牙根痒痒，心说有这个事儿你怎么不来？你来了我给你钱，我再夸夸你，到时候你多露脸呢。拿手一指这位和珅，嘟。有人说干嘛说嘟啊？啊，这是皇上的一种威严啊，表示不满，拿手一指，嘟。这就完了，没有说别的的，皇上说话就跟那个街上说话那可不行啊，一说话一指和珅，嘿孙子，你缺德的挨刀的啊，掉到河里不带冒泡，四十里地没有人家，你个狼掏的倒霉德行。这不是皇上啊，这街上这流氓啊。所以说皇上有个威严，拿手一指，都大胆的和珅身为八旗正都统，难道说八旗兵丁的温饱你就不挂在心上吗？啊， 反叫副都统前来求降啊！真真岂有此理！
呼，劈头盖脸这顿骂呀，把和珅骂得抬满头了，回来更是一个变脸的啊！
刘罗锅可是太狠了啊！你露了脸了，领了赏了，完事儿我挨骂，不光挨骂还得受罪，怎么呢？八旗正都统，你得干正事儿。刘墉从殿上下来啊，领完饷了，自己回家睡觉去了。那和珅这开始造花名册，统计人数，怎么往下分啊？挨个点名查收，整个忙活两宿没睡觉。哎呦，把和珅气的，可是呢，言不得语不得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没想到两天之后，朝房两人相遇了。和珅说：“刘大人，您这个事儿办的不老周到啊！啊，我身为八旗都统，这事儿您得给我打一招呼。嗯，你不跟我说这事儿不合适吧？”刘墉扑哧就乐了：“何大人，有什么不合适？你为了大清江山，我也为大清江山。我还告诉你，今天上殿啊，我还得领饷，我还得给八旗兵丁要去一份挑费来。”和珅一跺脚，转过身来，刘墉上殿了。皇上瞧，怎么又来了？大清啊，今天来有什么事啊？啊，臣妾万岁！微臣我走到大街之上，观见八旗兵丁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长此下去，恐怕外国耻笑。故此，微臣给他们领军饷，请国主万岁开恩。皇上一听，刘墉啊，你这词儿跟那天的一模一样啊，一句都不带差的。那天就这么说，今天还这么说。不是你这个，要一琢磨，我别跟着捣乱，哈哈，他愿意要，我再给他俩月。给他俩月之后啊，以后估计他也就没脸来了。嗯，好，不要再说了，朕准你本给你俩月的饷，去吧。有打殿上可就下来了。呼，下来之后，和珅呐，三尸身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，两太阳冒火，七窍生烟，差点改拔火罐。怎么呢？又两宿睡不了觉。呼，造花名册，领银子，领钱，领衣服，挨个给发，挨个点名。哎呦，把和珅累的，这合着四天没睡觉。呵，哎呀，这可不行，我得找机会啊，跟刘罗锅念叨念叨。你这个这诚心这耍我呀，这是。转过天来，在朝房两个人对坐，和珅说：“刘大人，有个事儿啊，我跟您得说一下。这点事儿压在我心里啊，我挺惦记。我昨天呢，给他们八旗兵丁啊分发兵饷，我呀还挨了一顿窝心骂。怎么回事？”头天呢，他跟这儿发银子发金饷，旁边不远处俩兵丁聊天，可没瞧见他。俩人这儿说：“哎，我说哥们儿，哎，怎么着兄弟，这回行啊，咱们一气儿领了四个月的饷啊，太成了，换换衣服，换换劲儿啊，买点东西挺好。”那个说：“你知道怎么来的这钱吗？”“怎么来的？”“这是刘墉刘的人给咱们领来的，人家身为副都统还想着咱们。”就拿和珅这孙子来说，和珅旁边一激灵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排辈呢？这是背地里说我这个，一支棱耳朵就接着听。那说谁？和珅。哦，辣头啊！和珅就不爱听这句，怎么呢？他的出身打气死风灯，殿前侍卫啊，这个蜡最后烧到这么点的时候，剩一蜡头，他的外号叫蜡头，就怕别人提这个。今儿听俩人提这个，哦，蜡头啊，他吃饱了就睡，没正经事儿哈、啊。要都像刘大人这样的，咱们当兵的就好干了。这几句话说完，说的和珅呢上不来下不去，心里真别扭。你说这玩意儿把这兵丁打一顿吧，倒觉得自己小气了，所以今天决定跟刘墉聊聊这事儿。两个人落了座，刘墉说：“您有什么别扭啊？八旗兵丁领下赏来，这是好事儿，您怎么能别扭呢？”“不是，刘大人，你不明白，这个领赏啊不是说随时就能领，他有他的规矩。”“ 哦，领赏有什么规矩？”“哎，您听我说呀，每年冬至的时候，皇上要去天坛祭天，那天皇上开始换衣服，穿上貂褂，貂褂啊就是貂皮做的小褂，皇上穿上了貂褂，表明啊天气冷了，皇上头天穿，转过天来，这些个文武群臣们、亲王们、贝子贝勒们才能换上这种衣服。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要上殿了。 上殿见着皇上我得提，现如今您穿上貂褂您是暖和了，这八旗兵丁可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会儿皇上就能把钱批下来了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那您每当这个时候领饷能领下多少来呀？
和珅呢没说实话。
实际上和珅每年这会儿领啊，顶多领下两个月来，
天儿了，也就是
这俩月的呢他自己再克扣一点，剩下给兵丁的就没多少钱了。啊，像刘墉这样连领四个月是从来没有过，破天荒的事。今儿个和珅呢没说实话，可没说啊就能领俩月。我领半年的。
胡说，从来没领过半年。
哦，何大人，这么说您能领下半年的兵饷？
没错啊。
好，哈哈，那要这样一说啊，您还是不如我。我要是上殿，我能领下一年的饷。
嚯，就这一说，朝房这些大臣们啊都纳闷，
怎么呢？
太祖皇爷开基以来从来也没有领过这么些的时候，也就撑死了俩月或者再多点仨月，从来没有过说领一年的。
呵，和珅一听啊，你能领下一年的来？您这不可能啊。这个
别不可能，咱们两个人是打赌击掌
啊。打赌击掌？怎么个打赌击掌呢？好，我刘墉上得殿去，给八旗兵丁如果要下来一年的饷，何大人你又当如何？
呵，话呛到这儿了。
我如果说今天亲眼看到你领下一年的饷来，我这一年的俸禄不要，都归你。好，来吧，两个人啪啪啪是打赌击掌。那么说打赌是好事吗？打赌不是好事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我昨天打赌就输了。怎么呢？我跟我一哥们儿，俩人喝多点酒，我们俩打赌哈，要了一盘馒头跟饭店里边，一共是十个馒头。我说呀，我要把这十个馒头都吃了，他输我500块钱啊！没想到康康康我都吃完了，他不承认了。我们俩跟酒店里打起来了，最后我们归了派出所了。到派出所跟你说什么？那个俩人打赌击掌啊，吃馒头赌500块钱啊。结果我吃完了之后呢，您看呢，他没给我，到现在我这儿啊，馒头已经顶着嗓子眼了。我没别的，警察同志，你给我们俩断一下，您看我们这个是谁输啊，还是谁赢啊？这500块钱呢，应该谁掏啊？警察听完之后乐了，哦，打赌击掌，吃十个馒头，500块钱，哦，是这样，这500块钱呢，你们一个人呢都得出一份
啊，一个人出一份啊，你拿500啊，你也得拿500，
怎么呢？你们俩这事儿算是赌博，得罚你们钱。我们一听啊，哎呦，打这起再也不敢了。哈，我们打赌都这样，何况刘墉还有和珅俩人打赌？今天打赌是同着满朝文武，刘墉转身就要上殿，到底说乾隆皇帝能不能答应给他这一年的军饷呢？咱们下一集里边接着再说。